Hallelujah，谢谢主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查考罗马书。我们今天要从第九章的里面来看什么是真心诚意的信。这个信是相信的信，信靠的信，信仰的信，信心的信，真心诚意的信。我们从第九章里面能够有一些的学习。真心诚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极其的重要。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什么都能做。但是，如果你不是真心诚意的做，当那一个需要离开的时候，你那一个真心诚意的行动就消失了。我们前两天给荣耀团契的长辈们看了一个小视频，讲到有人对于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的老年人的钱财很有兴趣，所以各样的方式要得着老年人口袋里面的钞票，他们可以把产品的价位抬得很高，让你觉得它十分的有价值，而它的成本其实是非常的低。它可以为了它要得取的利益，给你办各样的对你觉得对你很有好处的活动，比如说让你去免费的有一点的健康检查。免费的拍摄写真，让你很满足；免费的给你办理各样的活动，免费的有一个地方让你可以去跟你同年龄的人交流。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些人他真的是真心诚意的爱老年人。要给老年人提供这样子的美好的晚年生活，但是如果是带着一个利益的目的，以这一些所谓的爱心行动来成为自己得利的途径，这个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极其厌恶的事，因为当他的利益达到了。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来创造利益的时候，这一些他原来用了各样的所谓的爱心行动来帮助的人，他可以把他撇在后面，因为他的眼光、他的动机是那一些他想要得取的利益。这个利益也许是金钱，也许是名气，我们所谓的。回馈社会，我要创造一个名气，就是我回馈了社会。这个通常是讲企业的社会回馈。当这一个目的不存在的时候，他的爱心行动就可以消失。这个是不是真心诚意？不是真心诚意的行动。真心诚意的行动，是我在这一些我所帮助的、我所爱的人的身上，一无所取、一无所需，所要的只是他在生活当中的帮助，所要的只是他能够被爱，所要的只是他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、美好的生活。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私利，不是为了你的野心，不是为了你的成就感，而是我真的真心诚意的关注他，真心诚意的爱他。那么，我们就从这几个字来看《罗马书》第九章。我们先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。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，都是他们的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门。这是保罗在第九章里面开头说的，我在基督里跟你们说真话，不谎言。一个人敢说我所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他是真心诚意的人。一个人敢说，我并不谎言，一个人敢说我的良心有圣灵给我做见证，他所说的是真实的，不只是他所说的是真实的。保罗在他整个的人生的路途上，是展现出来他的真实。他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与神相遇，他的人生大幅的改变。先前，他以为他所做的是好事，他以为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主而做，为那一个颁布律法的神而做，所以把所有的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牢里，直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圣灵大大的光照，知道原来他所做的事是与神为敌，整个的人生开始改变。他的人生，一个利他的人生，是真真实实要帮助人的，不带着任何的利益目的，不带着任何自私私心的目的，乃是真真实实连命都摆上，直到最后下在监牢为主殉道。所以他说，他在基督里说真话，不谎言，他的良心有圣灵给他做见证，而且他有他的生命来做了见证，他是这样子的来跟随主，到底为什么呢？到底为什么？第一，他是为他的弟兄骨肉之亲，自己被咒诅与神分离，也愿意爱到这样子的地步，是为了他的骨肉之亲，为了他的弟兄，要能够得着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，他的弟兄，他的骨肉之亲是犹太人，所以我们记得保罗一直说，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，后传给外邦人，所以保罗为他的骨肉之亲极其的忧伤，为他们心里时常伤痛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做的事情就是时常为他们祷告，盼望他们能够从一个外表，宗教的外表的里面，能够进入信仰的实质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。所以保罗要的是这一些人的灵魂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不是这一些灵魂在律法的里面，在那一些条条款款的里面，在那一些外表肤浅的事物的里面。保罗因为被主的爱大大的触动，他的心全然的向着主，所以他对失丧的灵魂，对于不认识主的人，他有那么大的负担。我们有多爱主，就会有多大的热情为灵魂付代价。我们常常无所谓，我们觉得我家里的人信不信主，我无所谓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哎呀，他也过得好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不真的爱主。我若真的爱主， 我真的知道主在我生命里面的爱是多么的宝贵，主为我舍命的爱是多么的宝贵，是我不配的。主在我生命里面的爱是怎么样的挽回了我这一个人？我怎么能够忍心看着那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活在没有盼望的里面，活在他自以为好的里面呢？所以我们有多爱主，我就有多大的热情，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：我对于别人信主不信主，我有多大的热情？你就知道你有多爱主。如果我们没有一点热情，我们就随便，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你日子过得好就好了。我们看到的好是表面的好，不是真正的好。我们看到他灵魂深处的需要，我们却没有感觉，那就是我们爱主爱得很少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那样深切的爱主，以至于他要为这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救恩、还没有进入十字架救恩里面的人，心里时常伤痛。耶稣也是说：“我为神的殿焦虑伤痛。”这个都是爱主表现。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不认识主的人，我对他有多大的热情？我们常常有一个迷思，比如说，当老板的人向他的员工热情地传福音，他有一个迷思，是因为我跟我的员工传了福音，我们的合作容易一点，他对于公司的委身度、忠诚度会提高。我跟我的同事传福音，因为我们传了福音以后，我们会理念相同，好合作。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从这一些表面的原因里面看到深入的原因，是因为我的骨肉之亲。是因为我的家人，是因为我边上的人，那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他如果没有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，他是可怜人，他是可怜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这个深切的体会。保罗是爱到一个什么地步？说我自己与基督分离，我都愿意。保罗与主那样的亲密相交，他说：“若我为了爱他们，我必须要与主分离，我也愿意。”这个话当然不大合，不大合我们的属灵逻辑。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众人的罪与天父暂时的分离，而那一刻，耶稣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极其的痛苦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一个与神分离的痛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耶稣，我们只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心里时常伤痛，切切的仰望，流泪的祷告，求主救这一些失丧的灵魂，为他们，我们发热心，为他们，我们竭力的传扬主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做，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，我爱主有多少，看我爱世上的灵魂有多少，我只顾我自己有所学习，我在教会里面有成长，我蒙福了啊，我的事业蒙福了，我的家庭很幸福，OK 了，我周边的人的痛苦，我却一筹莫展。我也没有感觉，求主帮助我，让我们要有感觉。有感觉的先决条件是我爱主，我爱主，我爱主。我不是只有做这件事，做那件事，不是来到教会里面做一点这个，做一点那个，就叫做爱主。爱是什么？爱主是什么？爱主就是全然的委身， 我们爱家就是全然的卫生，爱家就是全然的卫生。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很荒谬的言论。我们问一个做父亲的，你爱我吗？父亲说我非常爱你。孩子说我从来没有感受到。父亲说我天天为你挣钱呢，我为我们的家挣钱呢，我从早忙到晚呐，我为我们的家打点一切啊。孩子说我没有感受到你的爱。我们以为做这一些事就是爱。我们以为我们供应我们的孩子有吃有喝，能上学，能长大，这就是爱。忙得连人影也见不着，连话也说不上。说我是爱我们的家，我是为我们的家做这一切的事。我们要扪心自问：你真的爱你的家吗？有一个爸爸是医生，挣很多钱。从小让他的孩子能够受最好的教育、学习，给家里面各样的好物、奢侈品。他希望他的儿子跟他一样，将来当医生。他的儿子非常优秀，是有当医生的本事的。当医生就是要在所有的考试的里面，最优秀的人可以进到医学院。儿子考大学，考上了最顶尖的大学的最顶尖的系。爸爸说：“我不满意，你明年再来。”为什么不满意？因为他没有考进医学院。第二年，这个孩子重新考，仍然一样考上了另外一个顶尖大学的顶尖的专业。他回家告诉爸爸。爸爸，我决定不再考了，我决定不当医生，因为我不想走你走的路，我不想过你的生活。我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没有你的陪伴，你只忙着挣钱，你很辛苦，你挣钱给我们花用，但是我没有在你的身上得到我想得到的爱。跟关注，所以爸爸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当医生，我要去学核子工程，我要去学我考上的这一个专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迷思，说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，我为我们这个家多努力啊，我为我们的家多谋算呢、啊，但是我们却不给我们的配偶有彼此交心的时候。我们却不给我们的孩子有彼此交心的时候，我们却不给我们的孩子有足够的拥抱，我们却不给他在生活当中的陪伴。今天这样子的父母是不是多得不得了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忙？因为我要挣钱，我要挣钱给我们的家里用，钱永远也挣不完。孩子就长大了，你就失去了孩子的童年。等孩子再大一点，我就不工作了，我就回来，是不是？有多少这样的在外地打工挣钱的父母，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？有多少？有多少的父母在工作上忙忙碌碌，把孩子留给保姆，留给照顾孩子的班级，留给学校，留给这个课、那个课、这个班、那个班，却不留给孩子，却不把自己的时间留给孩子。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是爱他。保罗说：“我爱这些世上的灵魂，我连命都为他们舍。”保罗在他们的当中生活。保罗将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在他与他们的交流当中。保罗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传给他们，也活出救恩的样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爱主有多少，我们就有对灵魂多大的热情跟负担。 我们对我们的家有多爱，我们就有多大的牺牲跟放下自己。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，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：到明年这时候，我要来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一段话是要解说保罗在前面说的：我的骨肉之亲是些什么人？我的骨肉之亲是以色列人，我的骨肉之亲是有儿子名分、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的列祖，也就是从亚伯拉罕生。那么，保罗在这里说：难道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吗？为什么我还要把福音给他们呢？为什么我还要为他们的灵魂而焦虑呢？难道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吗？我们在这里就要明白一件事：保罗说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就是说，我的血统是以色列人，我不一定是以色列人。保罗这句话是两重的意义：血统上的以色列人并不都是以色列人，是第二个以色列人，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在神里面的以色列人。我的血统是，但是我的属灵生命不是。这样子的以色列人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，是不是也很多呢？保罗说：“我为我的骨肉之亲时常伤痛。”这个骨肉之亲，就他来说是以色列人；今天就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来说，就是我的弟兄、我的姊妹，那已经受洗归在主名下的，在礼仪上，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上，他是受洗归入主的，却不是真的以色列人。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就说我是，因为我受洗。他是不是基督徒？按着保罗来说，就不是，就不都是。所以我们又要再一次的扪心自问：我受洗了吗？我是真基督徒吗？我是真以色列人吗？那到底谁能够称为真以色列人？谁能够称为真正的神儿女基督徒呢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3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跟13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真基督徒？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？检查一下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。你接待耶稣住在你的里面，你说有，我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就接待了。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永不离开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他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漠视他在我里面的存在。我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信。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相信你是神的儿女吗？我信，我知道。我们常常是说，我知道我是。耶稣住在你心里吗？有，我们都答得对。 你受洗了吗？受洗了。13节，谁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？谁才是真正的接待了耶稣、信他名的人？13节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你相信吗？你认知吗？你认知你这一个人不是随从血气的，你认知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不是随从血气，不是一时兴起，你认知你接受耶稣受洗的时候不是出于环境的压力、父母的逼迫，或者是同侪的效法。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也这样。还是我另有所需，因为我觉得来到教会，我就会变成一个好人。我来到教会会蒙福，我来到教会，我的事业会顺利，我来受洗，我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都好，都对。但是关键是，我要从神。神，关键是我真真实实的相信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要产生作用。我真真实实的知道我是从神生的，我从神生，我就像神；我从神生，我就像我的神；我从神生，我就渴慕我的神；我从神而生，我就走向我的神。我就靠近我的神，儿女在家里没有不靠近父母的。如果儿女不靠近父母，父母肯定有问题。儿女如果不靠近父母，肯定父母有问题。正常的儿女、正常的父母、正常的家庭，儿女绝对是看到父母就跑过去抱着，爱得不得了。因为他是他生的，他知道他是生的，他知道这一个父母多么的爱他，他知道他的父母怎么样的把他从婴儿拉拔长大。如果儿女对于父母不亲爱，如果儿女对于父母很疏远，不是儿女的问题，就是父母的问题。求主帮助我。我们今天成为天父的儿女，他接纳我们。当我们接受他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相信他为我成就救恩的时候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权柄，做他的儿女。简单的说，拿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他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。他收养我们，我们本来跟他无关的，他收养了我们。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成为神的儿女，我是从神生的，不是出于我的仁义。也许我起初出信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那一个意思，有那么一点点不正确的想法，但是我来到主的面前。我成为了一个真以色列人，我就要认清楚我是从神生的。我从神生，我就向往神；我从神生，我就宝宝我的神；我从神生，我就领受神的爱；我从神生，我就很自自然然地领受他一切的供应，他的陪伴。我就自自然然地需要在他的身旁。像一个孩子依靠在父母的身旁一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问问我们自己：你是真以色列人吗？不要像犹太人，他们在神的里面什么祝福都有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真的以色列人。那怎么会有这个改变的呢？第9节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我要来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是 从神的应许而生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今天成为真以色列人，是因为我相信神的应许。神应许我爱他，接受他，我就必寻见他。神应许我寻找的就寻见，爱他的他就爱我。我相信我就是真以色列人。若我不相信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，明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就还有诸般的方法让自己得儿子，诸般的方法让自己得这个福那个福，却都不是从神来的。诸般的努力没有用啊！夏甲跟他的妻子莎拉就闹翻了，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，没有用啊！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从夏甲叫以实玛利，神说那个不算。我们做诸多的事，都以为自己做得对。但是却不是真以色列人，却不是从神而来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是从人一生的，不是从肉身生的，不是从自己的欲望生的，我们乃是从神生的，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、在加拉太书里面一直说，从圣灵生的。就有平安和喜乐，从圣灵生的就有平安和喜乐，从仁义而生的，从自己的私欲而生的，就是死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一个真以色列人是从神生，也顺从圣灵，在圣灵的里面重生。求主帮助我。我们再看第十节到第二十节，第十节到第二十节，保罗要继续跟我们讲一个话题，这一个话题是我们常常想不明白的一个话题。他说，不只是撒拉生了一个儿子，还有利百加。利百加从以撒怀了孕，是双胞胎，但是双胞胎还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利百加非常的痛苦，觉得苦不堪言，怀孕已经够苦了，还怀两个，一个在肚子里面踢来踢去，觉得很快乐，两个在肚子里面踢来踢去，打打闹闹，他觉得很苦，他说神呐，不要活了。神就跟他说：“你的肚子里面怀的是双子。”然后神就告诉他，这双子将来大的会服侍小，还没有生出来，神就已经给利百加说了。所以这是在乎利百加的行为呢，还是在乎以扫、雅各在肚子里面的行为呢？是神所应许。神说：“将来大的要服侍小。”然后摩西在神的面前祷告，先知在神的面前祷告。神说：“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”所以这样子看起来，14节，那我们有什么话可说呢？那是神不公平吧？是神不公平吗？神对摩西说：“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要是所以那个人不信主，那不干我的事啊。那是因为神不公平啊。那个人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，是因为主不公平。我不能够信主，是因为主不公平。神不拣选我。我们是不是有常常这样子的说法？”我们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为某人祷告啊，牧师啊，你要为我的女儿祷告啊，神都不拣选她。”对不起，这一句话不是这样解读的。我们常常觉得：“神啊，我不信主是因为你不拣选我。哎呀，我不能服侍你是因为你不拣选我。 哎，我就拼不过那个人，是因为你不拣选我，我就不蒙福，因为你不拣选我，我有什么话好说啊？不都是你主导的吗？19节，你说那神呐，你还责备我吗？你还责备我服侍不够卖力吗？你还责备我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吗？你还责备那个某人不能信主吗？你还责备我不去传福音吗？因为你就没给我那一份啊。保罗说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会说，为什么神还指责我呢？谁能够抗拒神的旨意呢？20节，保罗说：“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敢向神犟嘴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‘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吗？’”这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够明白主权在神的意思。我不能够明白我是神儿女的意思。我刚才说，如果儿女不靠近父母，不是父母有问题，就是儿女有问题。我们今天做真的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不靠近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神的问题吗？你把圣经第一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你没有看到神有任何的问题，那所以那个问题在哪里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那问题就是在你跟我了。但是我们还不承认。我们还说神啊，就是你的问题。我们还把这个责任丢给神，就是因为你不呼召我，就是因为你不改变我，就是因为你不帮助我，就是因为你不怜悯我，就是因为你不恩待我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换一个眼光来看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一再的有一句话重现，神任凭法老刚硬着心，神任凭他，所以到底是谁的问题？神难道不爱法老，不拯救他吗？约翰福音第3章16节说，神爱世人啊，是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一个也不撇下的，那怎么一回事？是神的错吗？是那一个人刚硬着他的心，神就任凭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做好多的决定，其实是刚硬着我们的心，神就任凭你刚硬着心。神的怜悯就怜悯不在我们的身上，你就不能够体会神的怜悯，你就不能够体会神的恩待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神那么跋扈，不是神那么专制，圣经你都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解答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的神的属性不相违背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明白，为什么有人蒙怜悯，因为他体察神的怜悯的心。为什么那个人能够被恩待？因为他体察了神恩待他的心。有人说你们的神很专制，信他就蒙福。不是的，是信他的人把自己的心交在主的手中，他就体会到了那一个蒙福的路，他就体会到了那一个蒙怜悯、蒙恩待的爱。当他这样体会的时候，他开始有所改变，他开始靠近这一位接纳他的父神。所以，我们有什么话说？保罗说：“我们都是受造物，我能够对那一个造物的主说：‘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我是冤枉。’”所以，保罗继续给我们说：“我们的神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什么呢？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权是什么呢？我们从21节看到23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难道我们的神没有这个权柄吗？你要知道， 造物的神有各种权柄，是不是？他要把大象造的鼻子那么长，他要把长颈鹿脖子造的那么长，他要把河马造的这么可爱，他要把鳄鱼的皮造的那么粗暴、粗巴，他没有权柄吗？有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他所造的万物，难道没有他的目的吗？难道没有他的美意吗？大象的鼻子难道不可爱吗？长颈鹿的脖子没有作用吗？鳄鱼的皮那么厚，没有作用吗？造物的主在他们的身上有他的权柄，把每一个物造成。特别的不一样，造成特别的有功用，而你跟我也是一样，他把我们造成不一样的人，有人特别的热情奔放，有人特别的谨慎自守，有人特别的有创意，有人特别的会跟随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那我有什么？可以对我的神不满的吗？我有什么可以对我的神不满呢？他把我这一块泥捏成我的样式，把那一块泥捏成你的样式，我却不能够体会。我始终对我这一块泥的主权不满意，我却不能够认清楚那一位窑匠。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主权的，好像神对先知耶利米说：“窑匠用一块土造了一个器皿，他也可以把那个器皿打碎，不要它。我们却不能够认知这一个主的权柄，我们就任凭我们自己的刚硬，任凭我们自己的随意，我们就任凭我们自己不在窑匠的手里。”我们就想脱离这个窑匠的手，不让他做成器皿。求主怜悯我，求主怜悯我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，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。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请大家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。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，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性格、仁爱、和平。神有各样的器皿，他是我们生命的窑匠。这一个窑匠拿了一块泥土，捏成一个器皿。在他的家里面有金器，有银器，有木器，有瓦器。有各种的器皿，有做贵重用途的，有作为卑贱用途的，不是这一个器皿的问题，是那一个窑匠要怎么样来用它，用在不同的地方。但是，当这一个器皿比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保罗跟提摩太说。也许我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器皿，或者我们看自己是那个金器银器，应该被贵重使用的。 保罗说，什么人能够做贵重的器皿给主用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所以，一个人不能够被主用，不是宿命论。你就把我造成瓦器啊，我只能够摆在地上喂狗。你就不把我造成金器，所以我不能够在那个显赫的位置上。21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。我若自洁，我脱离卑贱的事，我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你抓住吗？不是在乎那个窑匠怎么样的捏，而是在乎我怎么样的让他捏。我若是认清楚我是那一块泥土，我就不自我主张；我若认清楚我是那一块泥土，我就让窑匠按着他的心意捏。那么我呢？怎么样可以被它捏成一个放在贵重位置上的金器？我怎么样能够被它使用成为一个银器？就是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不要去沾染那一些污秽。这个世界极其的败坏，世界上的人用的方法，你不要用。世界的上的人告诉你的好方法，你不要听，不要为自己走那个不是讨神喜悦的路，不要为自己打造神所不喜悦的样式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理性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卑贱。见不得人的事是卑贱，说不出口的事是卑贱。当然，今天的社会现象，人是没有道德观的，所以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。我们真的不能以这个标准来衡量，乃是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脱离卑贱的事，见不得人的事，说不出口的事，不要把自己的卑贱。污秽的行为合理化，脱离这些事，脱离败坏，脱离谎言，脱离淫乱，脱离污秽的口，脱离污秽的行为，脱离黑暗的行为，脱离那一个控制不了的怒气，脱离那一个不能够坚持的懒散，脱离这一切。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所以22节，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是对，衡量一下，我做这个决定是出于我的私欲吧？逃避，要逃避，要拒绝，脱离。然后走另外一条路，转过身来去找倾心祷告主的人，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走神所喜悦的路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这就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就不至于在神的面前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呀、啊，神啊，这是你的问题。”我们就要认清楚是我的问题。我要靠着主来对付我的问题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要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神的拣选就在我们的身上了，不要任凭自己刚硬的心，不要任凭自己的私欲去做远离神的事，不要任凭自己的私欲脱离清心祷告的生活。不要任凭自己去做卑贱的器皿， 要做贵重的金，向着主直奔，你就成为贵重的金。所以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怎么样来做贵重的器皿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：怎么样能够做贵重的器皿？第七节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我怎么能够这样勇敢在这个世界上来面对这个世界的洪流？我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，不被我里面的私欲来打败？因为我深信有一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，我今天是个瓦器，但是当我愿意脱离卑贱的事，我会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显出来的是神的能力。我能够做贵重的器皿，不一定是我的能力，不是因为我做不了，但是当我知道有一个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，显出了神的大能，我这个瓦器就成为了贵重的器皿了。贵重是因为神，不是因为我。你做什么贵重的事，也不会让你成为贵重。唯有你深信、接受、知道，而且让神的权柄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，让神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，你就变成了贵重的器皿。虽然这个世界还在那里一直吆喝你，虽然这个世界还在一直向你招手，你很为难，但是你却能够站立得住，不会被这个世界捆绑住，不会被自己打倒，不会被自己里面那一个私欲、心怀意念打倒，你就能够站立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，让我们真知道关键点在哪里。好，我们再看24节到26节。24节到26节，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。这有什么不可呢？有什么不可呢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话题从犹太人转到了外邦人。犹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是贵重的器皿，但是犹太人却不把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。结果，贵重的器皿都临到了外邦人，外邦人是谁？外邦人就是你跟我。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难以接受的，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美意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你想一想你自己，你从前是跟神的恩典是无关的。好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，我们在诸约上是与神的国民，与诸约无关的，我们就不是神的国民。以色列人所拥有的一切的祝福，我都没有，因为我是外邦人。但是神说，那不是我子民的，要成为我的子民；不认识我的，要来认识我。他们要称永生的，称为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谢谢主，谢谢主，我们这一些外邦人都是蒙了神的恩典。我们以前是没有指望的，神把指望给了我们。我们以前是与诸约无关的，神把让我们跟诸约有关。所以以弗所书里面说，你们要知道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我们是没受割礼的，犹太人才是受割礼的，犹太人才是神的选民。 但是我们这一些与基督无关的，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的，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神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虽然好像是与神的国民无关，在诸约上没有份，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离弃卑贱的事，把自己带来交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就不再是外人，不再是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神家里的一切丰富，我们都尽情享用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这样子的道理，怎么样能够活在我的生命当中？这样子的道理，怎么样不再只是道理？我怎么样能够有指望？我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蒙神拣选，欢喜的不得了，蒙神的怜悯，蒙神的恩待？我怎么样能够？我们就从27节看到33节，你就知道了。保罗一次说，两次说，因信成为义。我们这一些人本来是没有这一切的祝福的。30节说，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，反得了义。怎么得的？因信而得的义，因信而得的义。所以谢谢主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今天这一个不一样的人，过不一样的生活？因信。所以各位基督徒，各位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怎么样能够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，成为真正属灵的基督徒？我因信，我因信称为义了，这是神给我的恩典。我还要因信站立得稳，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经历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一切的祝福。因信站立得稳，因信过神所喜悦的人生。哈巴谷书里面第一次说到因信成为义，在罗马书里面，保罗也就用了这一节话说，我们都是因信成为义。所以光是一个罗马书讲到我们因信、因信、因信，就讲了15次。在第一章的17节里面，就给我们看到。在第一章的第17节，我们就看到保罗说什么呢？说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我是因信得生的，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所以不是我在因信得称为义的时刻，我用了信以后就不要了。我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所以我因信而入了门，我也要因信而站立得稳，我也要因信而得着神的祝福。所以在第三章的30节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章的30节，保罗怎么说呢？神既是一位，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所以，没有信主的人能不能信主？因信就能了。第四章18节，没指望的人怎么样有指望？因信而有指望。所以，求主帮助我。我今天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？我怎么样能够像保罗一样，我一生走主的路，为灵魂发热心，为福音发热心？我可以一生爱主，在主的恩典的里面，紧紧的依靠主。怎么来？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因信如此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信靠的人不致羞愧，信靠的人能够得着神所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所以保罗一生是这样， 使徒们一生是这样。我们看看他们的所说的话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16节：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。正是他所赐的信心，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这是一个不会走路的人走路的例子。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说，这个人怎么全然的好了？怎么经历神迹的？因信，我信我的主，他的名超过所有的名，所以我就得着了神迹，我就有了神在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的神迹，我为别人祝福祷告，为他的灵魂发热心。他就有机会认识出怎么来，因信而来。所以，《使徒行传》都是讲门徒们因着信做主的功，因着信经历神迹。《使徒行传》26章18节，门徒们就被差，要叫那一些失丧的灵魂的眼睛得开，叫那一些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归向光明。被撒旦所捆绑的人能够归向神，因为信耶稣基督，罪得赦免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使徒们，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随走随传，一生做主的工作？因为他们信，他们传福音给别人，别人可以因信得蒙赦免。别人可以因信眼睛打开，别人可以因信人生改变，他们因信做主的功，就把这个信传出去，叫那一些本来跟主无关的人因信在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能够叫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生跟随主，讨主的喜悦？敢说主，谢谢你，你爱我，我也爱你。因信，因着信，我们最后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13节：我们既有信心，如经上所说，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；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这就是保罗。保罗说：“我的一生是在信的里面，我因信。”认识了主，我因信跟随了主，我因着信侍奉主，我因着信，我敢说，我敢说，因为我相信这个话是从神而来的，我相信神给我的祝福，神应许我们要生命更新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就在那信的人身上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好吗？我们一起。站立在主的面前。求主帮助我，我们不需要自责。哎呀，主啊，我都不热心。我们不需要自责。主啊，我没有热情。不需要怨叹。哦，主啊，我很懒散。不需要纵容自己。不要再给自己借口，因信可以有改变。我们因信得称为义了，我们也要因信站立得住。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我相信，我现在看起来没有指望，但是我必定有指望。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用处，但是我相信神的话，我就脱离。我自觉脱离卑贱的事，神就使用我做贵重的器皿。我相信，我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主，我会成为贵重的器皿。一起为自己开声祷告，衡量自己的光景，诚诚实实来到主的面前，真心诚意的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，让我们的信。是真心诚意的信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。 树的保护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，拿去我们里面一切的私欲，拿去我里面不讨你喜悦的心怀意念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的面前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谢谢你洁净我，洁净我的心怀意念，洁净我，洁净我的行为，洁净我的口舌，洁净我，洁净我，洁净我。哦，主啊，我要自洁，脱离这卑贱的情怀，脱离这卑贱的想法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在你面前祷告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真实在你面前追求你，追求你。哦，主啊，你是我一生的追求。哦，我的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摇将，摇将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完全的主权，我就顺服于你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基督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。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在我们接受你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你已经赐下了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宝贵你所赐的新生命，让我们把这个新生命全然的交在摇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完全的主权。主啊，你也来掌管我。哦，主啊，你也来掌管我，不要让我成为被你粉碎在地上的瓦器。哦，主啊，让我成为你手中宝贵的、贵重的器皿。哦，主啊，帮助我。让我能够自洁，脱离那一切你所看为卑贱的事。哦，主啊，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洁净我们的手，洁净我们的脚，洁净我们的口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这一个人全然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真是欢欢喜喜的，要你和你的众圣徒一起祷告，一起追求，一起来追求你的公义、信德、和平，让我追求你一切的良善。主啊，让我能够预备我自己，成为合乎你用的宝贵器皿。也是我们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，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顺服于摇匠的手，让我们看着那一位我们要仰望的主，看着那一位为我的生命付代价的主。让我里面真真实实的爱你，主啊，把那十字架的爱天天充满在我的里面，好叫我用爱来回应你，好叫我用爱来跟随你。谢谢我的主，纪念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你特别要为着那个拦阻你。让你不能够好好爱主的事来祷告，你要特别为着你自己里面那一个莫名其妙的拦阻来祷告，跟主说：“我要做贵重的器皿，我就胜过这个拦阻。那一个拦阻不能够使你的爱与我隔绝，那一个拦阻不能够使你与我的爱隔绝。”那个拦阻也许是我的疾病，那一个拦阻也许是我的个性，那一个拦阻也许是我的生活模式，那一个拦阻也许是我的坏习惯，那一个拦阻也许是我的口舌，我里面的污秽，把它交在主的手中，跟主说，你的爱不与我隔绝，我不要让这个事情拦阻我来到你的面前享受爱，一起为自己祷告。把你内心的那一个纠结仰望在主的手中，一起为自己祷告，开声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拦阻。哦，主啊，那有疾病的，哦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轻看我们的疾病，来看你的医治，来寻求你的医治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祷告你，不让我们被疾病所捆绑。哦，主啊，不让我们被环境所捆绑。哦，主啊，不让我们被人的话语来捆绑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说出你要我们说的话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哦，主啊，你纪念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不叫我们里面性格的矛盾冲突来拦阻你爱我们的爱，哦，我的主。 我的神啊，是的，叫我们给自己的打算来拦阻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我就在你的面前祷告，仰望你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赞美主。耶稣得胜，耶稣得胜的灵充满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，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。主啊，好叫你的爱毫无拦阻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拍掌叫感谢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跟你边上最少五个人说，我要做真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真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真以色列人，我要做真以色列人。我要做真以色列人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